Hello，大家好，这里是新的一期不赖电波，米拉桑，こんにちは。
好，
今天的阵容非常豪华啊，
哎，
除了我和大宝以外，还有堂姐、许编剧，还有沙老师，还有小雨。
哎，哎
，Hello。我们
Hello，
这一期要聊什么呢？要聊最近刚看完的《沙丘二
哎，
》。为什么要凑这么豪华的阵容呢？因为有人看过《沙丘》原著，而
没错，
我呢是一个看了英文配音、日语字幕的半吊子选手，所以必须请到这么多重量嘉宾
对，是，
来进行一下补充。
对，沙老师一说说沙丘的事儿，就必须来呀。
对呀，
哎呀呵，
这
哎，
太烂了，太烂了，真的。
对，我是唯一可能这个阵容里面唯一学理科，但几乎不看科幻电影
啊，我
的。
也是理科生，我是理科艺术生。
理科艺术生，
什么叫
对，
理科艺术
那
生
还
啊？
是属于艺术生的范围。
对
啊，
啊，
对，好的，好的。
什么叫理科艺术生
就是你高考的时候，如果是艺术生，80%的专业只招文科生。只有
啊？
很少的学校招理科生，
明白了。我给
我
科普一
只是
下啊，你
假
比如
装绕
说，
了一下，但并没有完全
我
听
给你
明
举个
白。
例子，我给你举例子，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李星宇大家知道吧？鲸鱼马戏团，李星宇在传媒大学学的就是什么，类似于什么声音设计、声音工程这种专业。然后我
啊，
问
对，
他，我
音
说，
工。
对，我说这不是艺术生吗？他说又是艺术生，但本质上是一个什么理工科。要
对，
理
而
工科
且
的分数要极高极高才能考
分
进
儿可
去，
高了，音工的分儿，
对，所以它相较于艺术生更像是一个理工学科。那现在我
不
来
想听
说
了，不
一
想
下这
听。
个《沙丘二》的评分，《沙丘二》豆瓣8.2分，有35.7万人给出了评价，IMDB 8.8分，有30万人给出了评价。再补充一个，就是目前《沙丘二》的这个评分和评分人数。使得他已经在 IMDB 的 Top 250中排名到第15位了，
啊！
啊哈哈哈哈！
我的个妈呀！
是的，目前他是第15位，烂番茄的新鲜指数是93%，所以从这个评分来看的话，《沙丘》第二部的评分目前是，我觉得应该算是非常高了吧，虽然可能豆瓣分数稍微低一点，但是整体来说。口碑还算是不错
我靠！听完你这个 IMDB 和烂番茄，我已经不想聊了，毁灭吧世
的。
界！他妈外国观众也没看过好的是吧？
哎，接下来就到了个人评分，你先说吧。
我豆瓣上给了4星，但我评分我觉得7分最多最多了。
徐姐呢？
哎，七分吧。
真的吗？你别
对，
犹
我在
你。
7分和7.5分之间有点犹豫，七分吧。
哦，那我8.5分，4星8.5分。沙老师呢？
我6分，
啊？哎，好，那看过原著的小雨说了多少分？
我给8分，
你看。
是怎么就不让我们看什么？我是让我们看原著，还是让我们
看小雨，
看过原著的人跟你的分比较接近？
看小雨，看小雨啊！那你徐姐和我本来以为徐姐分是最低的，没想到还有沙老师更低的分。
我也没想到沙老师最低，
要沙老师你先说说为啥6分
6分儿，就是主观原因啊，是
啊？
因为我是一个真的对于科幻片是一个非常不感冒的人，然后对我来说最硬的科幻片呢，就是之前聊过的《可怜的东西》，这是我能接受的科幻片的天花板了。就是对我来说，大家可以理解说我对科幻的理解还停留在弗兰肯斯坦的时代，就是包括在现实生活中啊，就是什么什么 iPhone 升级啊，电脑升级啊，这个我肯定都是拖到最后一秒，APP 都不转了，我才会做这件事儿。所以我对科技这个东西真的是非常……
那你
我
为
插一
啥去
嘴，
看了呢？
对，就问题就是我为啥去看了呢？这就是这样的，就是有一天我下班挺累的，然后发现呢，就是回家路上正好经过一商场，那个商场呢有一 IMAX，那个 IMAX 呢正好上映《沙丘二》，就来都来了，这时间也挺凑巧的，就看了一下啊。
我想问问沙老师，就是你对科幻如此不感冒的话，那个你给《普罗米修斯》打多少分？
我就
应
没
该没
看。
看，对。
哦，OK，OK，OK，
但是我喜欢降临是我非常喜欢的。如果它算是科幻的话，对。所以《沙丘二》就是我之所以给6分，是因为就是我非常喜欢它的那个氛围营造和它的所谓的就是美学啊，包括它的虽然汉斯季默的那个噔噔噔那个诡异的声效也是。挺受人诟病的，也是这种比较就是有分歧的一个声音设计吧，而且他还是放弃了奥本海默，后来去给沙丘做声效的，是吗？所以这一块的话，我会觉得 OK，这一块整个美学方面，不管是声音还是他的画面，我都是能够欣赏的。但他那个剧情就是看了等于没看呐，就是跟一是一样的，就是他说了些什么又没说什么，而且就是他整个的那种。中二的我，什么什么，我的男朋友说爱我，最后却当了我的领导，这件事情真的让我很不爽。
哦，还真是啊。
对，就是而且他还要去娶，就是公司老总的女儿，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说，我陪你打下的天下算什么？就对，就是整个。就是故事的逻辑让我最后看完，就是心里一个黑人问号，哈，就这，对，所以我和在南亚一样一起打沙丘滴滴回家了，
打个车走了。
就反正我首先没有低到6分啊，我觉得六分是属于那种我想想最近看过什么6分的片子，比如《三大队》啊什么的，那个可能是六分啊。
养蜂人
养蜂人5.5吧，我觉得，那个，所以呢，沙丘肯定是得比三大队得高点，我觉得，但主要也只是在这个画面和视听上，因为我还去的是一个确实是号称是关东地区还是最大的一个 IMAX，我看了一下，特意查了一下，好像比中国所有的 IMAX 屏幕都大。
哦，是
好
吗？
像高度是25米多，对，
哇！
反正就是，视觉享受吧，还是感受到了。然后，但是整个剧情就是，我跟闫飞一块看的嘛，闫飞看完之后，第一个评论就是难品爽文儿。我还特意去大概搜了一下是什么
什
意
么
思。
叫难民爽文是吧？
对对对，我怕我理解有误，因为我对这种网络用语不是太了解，我是确定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然后我的第一观感是，就是让我想起了《阿凡达》，就是一个去外星殖民的故事。然后这个男主角加入了被殖民方，然后带着被殖民者一块反抗这个殖民者，然后都是谁胯下的虫子最大，谁是老大？那边是谁胯下的鸟最大，谁是老大？
这边是谁胯下虫最长，谁老大？
对，就这方面，就结构都是一样的，让我感觉。然后都是一个男主，这个最后一路开挂，属于这种天选之子。这个你一路逆不都不叫逆袭，就是一路吊
一
打
路正行，
所有人，对，一路吊打所有人，就是简单到不可思议的一个故事。然后还这个莫名其妙的，就是这个在女性关系之中横跳，让人觉得，因为我没看过原著，我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做到让人这么就不舒服的地步。就整个故事让我感觉就不知道原著不会也是这样这么无趣吧，或简单吧？让我对这个感到有些怀疑。然后反派设计的突然都这么怎么说无力？ 因为下了个战书，就傻不拉几的就都到那儿了，然后就被一路杀进了这个会议室。突然感觉就是没有任何战斗力，智商也都下线。这么说完，我感觉七分好像都给高了。嗯，
不如萨拉
是
吧？
但是
是
就，
对，我就想说，我同意许晨说的每一句话，怎么能比我多打一分呢？
对呀、啊，怎么
我
说的？说明那个 IMAX 的这个屏幕还是
值一分，
非常值得对加分的。对，
三大队就差在没出 IMAX 吧？
对，
不，三大队我是在电视上，我家里的电视上看的，根本没有去电影院。嗯，那我在日本就不要看这种东西了，好吧？对不对？我跟张译老师有什么过不去的吗？
你看一个25米的张译老师，你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变化？中国的里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好好的鉴赏一下张译老师可以封影帝的表演，
真是，25米的影帝也开玩笑。
嗯，好吧，反正还是给了七分，我觉得视听享受上确实可以。
嗯，
然后那个吐槽点太多了，
嗯、
就是。尤其是中间骑虫的那个，弄得所有人都觉得卧槽，就是一般人都骑不了
啊，
都等着他骑一个，我还骑一个大的
啊，
我操，感觉就只有他，对，只有看他了
啊，
结果下一秒钟所有人都在骑虫的。
关于骑虫子这个事儿，我有一个特别大的疑问，就是他们怎么从虫子上下来呢？
啊，对啊，
这个说是在下一步会解释，据说
哦，
这一步、
啊、怎么这还需要卖关子吗？
对，
我现在已知上车方式是用震楼器召唤，
啊、
所以下车方式不知道。
嗯，下车方式会像《飞驰人生》一样冲出悬崖吗？
我听说是把虫子累死。我其实我看书我没看到说下虫子的事儿，但我听别人跟我说是把虫子累死。
那个
真假？
那个像虫子总让我想起小时候，就是那种特别暴躁的公交车，它过站的时候并不停，只是打开一个车门，然后就要稳准狠的一脚窜上去。
那个武汉的那个521，
反正就是有很多这种公交车。
嗯，
对，我想起来一件事，就是我其实看的也是 IMAX， 然后我边上坐了一个小女孩，穿的洛丽塔的衣服的那种，感觉是刚刚去完漫展，还不知道 cosplay 结束了之后来看沙丘。
哦、
然后那个甜茶集虫成功的时候，她疯狂鼓掌，就
是
在我边上，
啊、
对，特别
鼓掌，就是这鼓出声是吗？
没有，他就是哑然是那样子发出那样声音、
哦、
然后鼓掌。
哦，
那他
确实
那他没有在下一秒钟看到所有人都会骑虫子，他感觉立马会觉得自己有些丢人吗？
主要是甜茶的脸，就是甜茶在这个剧里的颜值让我梦回就是奥兰多布鲁姆的精灵王子、
哦、
就是既长得帅演得差，哇，简直就是奥兰多布鲁姆的反
帅演得差。
对，长得帅演得差，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帅哥。
确实
不可多得，不可多得。
奥兰多布鲁姆不需要演戏，
就是他们两个演的差不多，就是差的刚刚好。
嗯、对，
嗯
嗯，
就是你既可以入戏，但是又不会忘记这个演员进入这个角色，
哦，
就刚刚好。所以他不管干什么的时候，你还是能够想到说，哇，这男的真帅啊。
哎呀，这个对剧作一点探讨都没有，说的什么？
有啊有啊，我还没说完呢。
你说，
嗯。
我是因为我其实是因为我非常喜欢一，就沙丘一，我的评分非常高。
哦，你是喜欢一的？
对，我是喜欢一的，所以我对二其实是有点失望的。
嗯，
因为我本身就是像那个什么沙丘啊、基地啊、什么什么还有星战这种所谓的
太空歌剧，你说全是缺水的地方，感觉
不是，就是这种所谓的太空歌剧形态嘛？
啊、哦，对对对对。
啊，他其实本身现在已经很难拍出什么新意来了。然后我觉得沙丘一的时候，他恰恰就是很古典。我当时的感受就是说，他整个讲的就是命运这个很古典的东西。
嗯、
然后他的审美也很匹配他这个主题。
嗯。
然后到了二的时候，因为他塞进来的东西变多了， 然后也出现了类似于 "I'm your father" 这种梗，然后我就有一种就是请了柏林爱乐乐团隆重演奏了一曲《大笑江湖》的感受，就是你起这么大范儿，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然后这个故事里面全都是那种让你看得不舒服、不丝滑的小槽点，你经常心里会咯噔一下，然后就是我看的过程中，我脑子里有巨多的俏皮话。想要说，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影过程总体来说不流畅。然后我就觉得，我看那个豆瓣有一个评论说的特别精准，就是有一种生产关系匹配不上生产力的感受。
我听你说完想减分了，
就是他的美学是肯定是美的，我所有的分都是给了他的美学，包括它里面有一些新的东西啊，比如说那个缓升缓降的那个喷气式背包。对，那个东西在科幻电影里面其实是挺新的，然后很美，因为大部分都是就是你能看到气流，而且非常剧烈的。他那个哇，我当时因为很开头就
巴
是那
格
个
南
东
喷
西
气，
嘛，对，我当时想说哇，真是优雅。然后还有那个它发射出来像一个护盾一样罩住那个飞机，然后那个飞机就解体。我估计应该是通过高速震动啊或者什么的方式那个解体。然后也包括那个什么什么振聋起舞、缓沙虫，我觉得这些在科幻电影里都是相对新的东西，它有这些设计，但
是。
是很可惜，我觉得它主要的故事在古典和与时俱进之间来回摇摆，所以就看得特别难受，所以我就，其实我也是给了4星了，但是我还是挺愤怒的，所以给7分吧。
那我就说吧，小雨，你看过原著，你最后说。啊，我给8.5分，我昨天晚上看的嘛。我感觉就是作为一个去看 IMAX 的消费者，他只要能把我带入到整个沙丘的世界里面去，并且完整的或者是超出我之前观影体验的展示了沙丘这个文字所带来的世界，把它视觉化了，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然后我就完全会沉浸在，无论一还是二，我完全沉浸在了就是这个牛岛，就是这个什么牛岛，维岛展现的这个视觉的世界里面。然后一的时候，其实我是在电脑上看的，看完以后，我当时看完以后，我就觉得说，我操，这个东西我应该在 IMAX 上看好了。所以当上个月一又在 IMAX 重映的时候，我又去重新看了一遍。所以当两个 IMAX 叠加以后，我觉得这个东西给我的这种视觉上的享受，包括这个声音，都非常的值回票价。所
就
以它
是美，
就是美的，反正
对。
就是很精致。比如说这个对于整个这个星球，对吧？什么厄斯克拉星球的这个展现，一些像刚才徐姐说的，比如说这个缓慢的上升和下降，这个跟重力产生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啊，包括可能一些浮化道的部分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都很好，几乎没有什么太奇怪的地方。以及说像他展现那个他们用的这个护照，他们不是经历了那个什么战争以后，只能这个通过护照，然后慢慢的才能把人伤害，把人给伤害嘛，在这个护照的展现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都非常好。然后以及说在这里面，我也看到了很多，因为我之前我也没看过《沙丘》的原著，我小时候玩过这个游戏，但是我却对《沙丘》这个故事不太了解。那在这整个一和二的故事中，我也看到了很多我熟悉的影视作品的部分。然后我觉得应该是这些影视作品，后世的影视作品借鉴了《沙丘》的这个设定，
对
对
对，
吧？你比如说比如说这个保罗这个里桑，对吧？他最后像刚才那个许晨和沙老师说的，他这个娶了这个老板的媳妇儿，不，老板的儿子老板的女儿。然后呢，对不起，老板的
不
女
是
儿，
我宿醉，对吧？是你真
是我
的
说
在
错了，
胡说八道，对吧？
说胡说八道，对。就是娶了老板的女儿这个事情，我觉得就跟那个《冰火之歌》里面那个罗伯·斯塔克，然后他本来答应娶了一个家族的女儿，然后最后他跟那个小护士好了，最后导致了血色婚礼，这不是一个事儿吗？
对，就
这
像
就是
第一
一个
部
事儿，
也是嘛，第一部也是史塔克家去君临嘛，
对，第一部就是他们皇帝让这整个他们这个厄崔迪家族去这个厄斯克拉星球，就是这个当时这个劳勃不是让这个。 史塔克家族来君临，这是一个道理，一样的事情。
嗯，
然后这里面我看起来很眼熟，所以我猜是不是后世很，应该就是后世很多作品借鉴了沙丘的这个，比如说世界的设定，借鉴了他整个所谓宫斗家族的这个设定。
对，
那么现在我看到了那个相对来说更原始的那个初代版本，就像徐姐说很古典，我对这个部分非常的满意。
我就是恨他把古典处理的有些俗气，
有点太现代了，是吧？然后包括、
就是、
刚才那个比如说许晨和沙老师比较介意的那个，就是这个什么男频爽文啊，我观点我觉得这不是个，我不知道你这个要看后面他是不是男频爽文，就是在第二部他所展现的东西来说，我觉得主观上他是展现了这个保罗在所谓价值观上的转变，而这个转变对于塞纳亚所饰演的切尼的伤害，这个东西它主观这么一个东西，不是说我操我男主我牛逼，我俩那个俩媳妇儿，我觉得他展现的不是这个东西，他展现的是保罗的价值观转变，然后从而给这个他直接喜欢的这个人所带来的伤害，而这个伤害可能在未来是无法融合的。然后我看评论好像未来当妹妹出生了以后，会把黑化的保罗再去给向黑化的保罗复仇，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所以我目前看第二部，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男频爽文，这是他整个故事中保罗人物成长或者变化过程中的一个部分。
但是这个人物变化也是让我最困惑的点，就是他是在哪一个点上决定成为一个政治家，屈从于命运？
喝那个百事以后、
这个。是啊，那这个推动力到底是啥呢？
这个
因为在这之前他们在对他们的地道战和地雷战都非常的卓有成效啊。
我
也没有看到他经历了什么至暗时刻。
我只能说自己来补，但我觉得这块可能就是我是自己补的，但是呢他这边我也不觉得拍的不是特别好，就是原来他把自己当做厄崔迪家的一人去奋斗，对吧？完了他妈说呢，说这个他妈这个姐妹会在整个星球的南部传达这个不科学的思想，封建思想，对吧？
尊者，
对吧？尊者，对，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未来有一天能把他儿子当做尊者扶上位，而他本身对于这个行为来说是不认可的。他
对啊，他一直抗拒，
他希望还是用什么方法呢？用他爸生前跟他说的方法，就是我们这个家族跟那个他那叫什么人来着？那个沙人叫什么来着？就沙人吧，就跟他们那个民族，我们肩并肩手拉手一起推翻身上的三座大山。这是他爸的逻辑，对吧？
嗯。
然后呢，所以皇帝会说他爸说你爸太讲义气了，所以他是个懦弱的人。
嗯。
哎，这个是保罗最初跟沙人联合的基本价值观，就是我不是来领导你们的，你们自己民族，你们自己去解放，你们自己去领导自己的，但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所以我们要携手来去报仇，是这个事儿。你解放我复仇，就这么简单。
嗯。
但是呢他喝了那个百事可乐以后呢，他就像那个奇异博士一样看见未来了吗？不是号称看见未来了、
嗯、
他说我在未来看见了很多条路，全都失败了，但是只有一条捷径可以走，这条捷径就是他发现了他妈是哈克南公爵的妹妹、
嗯、
对吧？啊，女
儿，
他爸
女儿。
我操，我现在辈分关系怎么回事？
我操，
然后呢
你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然后呢他发现他妈是他的女儿，所以他也是哈克南血统，那他只有继承了哈克南血统的这条线，才能在众多这个失败的未来中找到一条成功的路，这个是他看见的未来，所以他就转变成就是啊，我不能按照我爸那条路走了，我得按照我妈那条路走，我是哈克南，我得去带着这些杀人利用他们来实现我的这个个人抱负。当然这个我刚才说这一大套都是我看见他的这个事以后我脑补的，但这个影片给我展现的其实并不完整。
对呀、啊，就是人物的转变完全没有什么真正的展现和助推，然后他也表现的感觉并不痛苦，也不纠结，也没有经历，甚至都没有经历任何失败，甚至他都没有经历过所谓的失败，他不需要成长。
非常类似，对，就是他没有任何一个至暗时刻，你是怎么就从一个明亮的人变彻底的倒向了黑暗呢？ 一般正常人不是，如果你的底色像他前面那样是一个那样的人的话，因为他从第一步开始就在抗拒他这个所谓的宿命。如果你一直这么抗拒这件事情的话，那你要相信他也不可能仅仅是通过一个幻象，或者说血统决定论吧。哦，我知道了，我身上流着哈克男人的血啊，我就决定了我要做一个这样的人。
不是，
我觉
是
得这个
他
太……
哦，对，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他在影片结构中，可能令人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你和许晨刚才说这个地方应该着重展现这个人怎么变黑化了嘛，对不对？怎么从哈利波特变成马尔福了？但是呢，他这个部
他
分
从哈利波特变伏地魔
变伏
了，
地魔了，他这个部分展现的特别简单而快速，就是
对，我非常生气。
喝了那个蓝水以后突然就变了，他前
然
面也
后
没有。
一下子就变成老道的政治家了，
对。
说：“哦，我爱你啊，但是我会娶她。
哎，对
”
对对
哦，
对对对对，
一个
他
正
也不
常
像，
人类怎么能变成这样？
比如说许晨说你前面有失败，假设说可能你前面带着小沙漠人，你失败了，走投无路了，然后处处危急，最后这个背水一战要死了或者怎么样的，你喝蓝水，你发现哟，我原来那一趟啊，跟我爸走不通了，我喝完蓝水以后给了我启示，必须是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变成哈克南，利用沙人才有可能。那这个我觉得可能大家都能理解了，但是前面他确实像许晨说的。没有失败，突然就变成这个老道政治家，变成了那个黑化的人了。这个可能就是大家不满意的地方。这我觉得充分就说明了，就比如说你想拍一个这种就大 IP 的，尤其是西方几十年大 IP 的电影，它最后就要做一个取舍，它就
对，
做一个取
我
舍，然
觉
后
得
包
二它
括
商业上肯定比一成功。
对。
他让观众爽了，他绝对是取悦观众。他那个改编，就是我觉得就是冲着爽去的。
我觉得它有很多就是俗招，但是有效，就像什么，我是你，他是你外公什么的这种。
对，
对，他留到第二集才说，可能是有他的道理，因为其实第一集那块他就说了。
对。
因为那个地方它其实是作为第三幕的结束，它就是需要一个大的东西给它往上推嘛。
对，
就是除了绅士，没有哪一句话能说出来让你倒吸一口凉气。当年那个 "I'm your father" 不也是吗？你就一边骂说什么呀这是，但还是倒吸一口凉气
真的
啊！
是我昨天晚上
说我靠！
发在群里发微信的时候，我还没看完呢，
对你发到我惊了，我就知道你看到那儿了。
就是我没看
哎，
完呢，
对。
然后我到电影院里发的。
但是那个就是星战的那个黑化是能是舒服的一个过程，你能看
对
出
呀，啊，
对的，那个
不，
黑化，
电影也是一个过程，只不过我就像，就是这个过程我能理解，但是我也能理解，就是像你们说的，这个过程拍的不好，但是它是有过程的，他想
对，
展
有
现，
过程的，
他想展现这个过程，包括他展现说这个怎么背叛赞达亚的这个过程，以及说赞达亚看这个人说，你看我这个。就刚开始一直在说嘛，说这个，说咱俩是平等的，说咱们那个杀人跟你们不一样，我们这没有像你们那么多级别，我们每人都是平等的，为了那个我们这个人民嘛，为了民族嘛。完了，反反复复这个天差不也强调了嘛，说这个，只要我尚有一口气在，我都是爱你的，咱们都是平等的，至少咱们两个之间是平等。他反复的强调这个事儿。
我最大的割裂就是在于，他说，就是他那个他们家的那个旧臣，那个走私贩子来了以后，然后他说我不去南方，我看到了，我要去南方就会发生好多事儿。赞达亚就抱着他说我不相信命运，人定胜天。然后他就跟他去了，去了以后就喝了百事可乐。我觉
对，
得这两场之间的割裂非常非常的大，因为喝完百事可乐，就是他就立刻变成了一个政治家。
对，
然后
或者就
他
是
妈
你
还跟
在，
赞达亚说："你也是这预言里的一部分。"我想说，咋的？这是设了一个套，把人姑娘给骗过来的 吗？
他那个对，喝完之后就在那个大会上一顿
一
那个
顿
传
输
销棒，那个电影里没有这么突兀，不是原著里没有这么突兀。
啊，
而且就是，就算比如说你就是喝完了那个，就获得了一个极大的转变，那喝那个的过程你就得给我整得隆重点儿。
或者
我
是
觉
我
得。
觉得像许晨说，就是你前面一顿毒打，我实在没招了，完了最后喝了这个水，一看说"我操，就他妈这么一条路了，没办法，我想复仇就这一条办法，我必须在复仇和之前承诺的平等和赞达亚之间选一条路出来，那也行。他前面没像你说，我觉得有道理，确实没遭毒打嘛。
对，就你要么就是灵魂至暗时刻，要不然你就是突然开了天眼。
对，
但是这两个它都不是特别
展
强
现的不
调，
好吧？他展现了，但我觉得展现的确实不够
就
明
是
显。
割裂感很重啊。
是，
嗯，
而且他妈这真的，我也不愿意看那个，就是保罗他妈的戏，就感觉就是突然是说我妈退休了，突然有一天信了中医怎么办？怎么办？
嗯，
而且他妈很厉害，他妈还倒反天罡，把那个姐妹会的那个，他妈出身于姐妹会，但是把姐妹会的那些人都给，
对，
对，
把老太太给得罪了。
说你看老子扶持的这个更厉害。
对，
对，怎么说？就是最后还是一个特别中式思维的，叫母凭子贵。
老太太是他妈完，哎，我操，完了，电视里好没说，
啊？
老太太是他妈，是谢丽
啊？
卡他妈，
对，老太太是他妈呀，是他的外公和外婆。
电视里没说吧？
没说。
电视里没
所
说。
以老太太是那个肥胖的哈克南公爵的老婆。
对，
是的，
是
但
合
是
法，是合
他
法
们不
夫
这
妻
么，
吗？
不是，他们姐妹会没有合不合法夫妻这说，
对，
他就给你送来，然后获取你的精子。
哦，
对，就是
这就
对，
是那个谁
姐妹
干
会
的事
不
儿，
是
是
到处
吧？
怀吗？
对，老太太是怀的是这个大
然
胖，
后
哦，明白了，
那
这
个
个就
孩
是
子
那
生下来的男主
和
他妈，
雷亚塞
和
杜饰演的那个角色，然后怀了那个小舅舅那个孩
小
子，
舅舅的，
对，
哦，
然后
这你
哈克
妈
南
太
公
乱套
爵。
了，我操！
哈克南公爵是就是，蹂躏了老太太，然后老太太为了报复，给哈克南公爵下药，他才变成胖子。
哦，他原来也是跟小舅舅那种小帅哥是
哈克
吧？
南，哈克南家族是美男子，
哦，
不是所有
就
人
是
都胖子。
我一开始看那个姐妹会啊，很厉害，然后操控权术，通过宗教的方式操控权术，我说哇，这好厉害，这手段。就后来发现，就是通过怀各个家族的继承人的方式。
对，是这样的，他们就
哇，
是
这
通
是
过这
朴实
个，
无华呀！
就是我说的嘛，母凭子贵，他们
他
就
们
是
每
把
个家
所，
族都留一个辈分，
呃，不
然
是
后
不
把
是
这个
不
辈
是留
分
辈
扶
分，不
植。
是，他是这样，他的逻辑是，人类的基因就是储存了某种数据，他们要孕育一个有所有大家族基因的人，这样他就有所有人的记忆，那他就有可能就可以就是。他就可以怎么说呢？就是参透人类的命运，也能看见未来。他是这个逻辑。他
哦，
的基因等，就那个 DNA 链条等于记忆，他们需要弄出一个人来有所有人类的记忆。对，就是比如说咱们祖辈的事儿，咱们现在说不出来。你问我太爷爷干嘛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的这个链条里是知道的，这个意思。
明白了，它就要组成一个，就是这个完整的大 A 小 A 大 B 小 B 呗。
对，应该是这个，
你
应该是
看，
这意思。
就这种很古典的哲学的构想，很容易拍出来变成一个馒头带来的惨案。就是
是
这个
的，
概念是
对，
不好拍的，最后
这
拍出
个
来就
改
很
编
俗
非常
套。
难搞，对。
而
哎，
且就还有就是，我刚才先简单提到，就是反派都太弱了，就 是
我以
第
为
一
舅舅
部
很厉
加
害。
第二部，对，铺垫了6个小时。大 boss，那大胖子，再加上那个国王，所谓的什么玩弄权术、老谋深算，然后就都被骗来。所谓下个战书都不知道骗来，就直接就到了这儿。然后皇军什么大部队也都不知道在哪儿，就被人直接杀到了面前。然后甚至这些反派都没有让主角吃过苦头，就直接被主角打死了。
你要这么说还真是，
那个精瘦的舅舅小光头都没有见到过主角，直接一战就被主角干死。
对，舅舅，我看着挺厉害的呢。
他妈给他那么多戏份，那么强大还变态，还吃什么是人肉什么这那，还弄得那么
对。
俗气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三姐妹。然后他就没见到过主角，然
我同意。
后直接最后一场戏就被主角杀了，我操，太可笑了吧！
我觉得要这样的话，可以把前面他在弗里曼族所有那些怎么接受他们的，怎么被他们接纳，然后怎么打游击、地雷战、地道战那一块儿稍微缩减一点，
就
然后
前一个
给
小
到
时嘛，就
和
前一个
舅
小
舅。
时。
我觉得第一幕太长
对
了。
对，前一小时太长了，
然后快看过原著的小雨，快说一下。
哦，等会儿了，在此之前我有个疑问，然后小雨看你能不能看原著帮我解答一下。我的疑问就是，当他发现自己的血统是有哈克南血统以后，他见着就说，就他见他那个老爷，他说我是那个什么老爷你好啊什么的，我给囊死了啊。见着他舅舅也说我是那个什么亲戚什么的，对吧？
嗯，
但是他都是用嘴说的，正常音量，别人就没听见吗？就别人就没听见吗？别人就不惊讶吗？说啊，原来你是哈克南啊，就没人听见吗？
那个原著里我没看到决斗这块，我马上就看到了，但是我听别人跟我讲过原著。
到底是谁给你讲的？又是夏虫累死
人跟我讲的，看过的人跟我讲的。就是
这个人可信吗？是主通过电波传给你讲的吗？
这样我没看到的地方我就不说了。
别你说
我自己看过的。
别你说我也听听你这个朋友咋说的，回头你看这朋友可交不可交啊什么的，你先说你说
这个哈克南是他妹妹弄死的。
哦，
他没有说
原著里是对。
对，他没有说外公你好就干死了，没有这样。
我看到了，就是因为我看完电影之后去看了几个关于原著和电影之间对比的一些文章。然后我看到了，就是在这场决斗之前他妹妹已经出生了。
对，
当时然后在这场决斗的时候，在原著里他妹妹已经四岁了，是他妹妹拿着刀跟一顿狂喷，把他外公那老太婆，他外婆，然后国王一顿狂喷，喷完之后直接给外公捅死了。
这个喷是指那个就是
语言上的攻击
，freestyle
的
battle 是吧？
对对对，就是所谓火力全开，直接就说什么一个肥胖的老家伙，什么没有悬浮器，你连自己身体都撑不起来。然后这个老太婆喋喋不休，你原来你什么都不知道，然后就把所有人都嘲讽和贬低了一遍，然后直接给自己外公捅死了。
我操，地下八英里。
啊，
明白了。哦，就反正我看的时候，我感觉就是
这是原著里的情节。
哦，是我看的电影里面感觉就是说。他暴露这个秘密以后，对于那些善人来说是一个问题啊，他就这么说
出口了。我觉得就是，就已经就是变成那种邪教了，就是杀人已经就是无条件，然后对服从了，就是说什么都没问题，就终于找到了救世主了，就是这样嘛啊。
哦，本来也是集体领导制，现在突然变成个人领导了，是吧？
就是莫名其妙，就是比如说那个杀人那个一开始还算是个大哥，然后说话很有分量，
斯蒂尔格
啊，对，怎么在第二部就变成了一个
狂热的
榜一大哥？
对，大哥变榜一大哥，大哥了是吧？大哥变榜一大哥了，
对，粉头子，
对，大哥变成榜一
大
哥，
变成站姐了，我操，
就无条件。狂吹狂捧，
那个地方我在电影院屡次笑出了声儿都，
嗯，
就是他听见什么就深深的点头说，对
对
对
对
对
对，
他就是天选之子，没错，就
是
他，
是是是，
为什么呀？我操，就把很多人物都特别简单的处理化，简单化处理了啊，
嗯，是，哎。
我来
说
说我的，
你说唯一看过原著的，
我给八分，其实大部分也是视觉，但是我就是大家说的那个跟原著的这种吐槽我也有，但是我更多的是我在看的时候，我发现这地儿跟原著不一样，我就会就是津津有味的去想他为什么这么改，
嗯，
然后而且我会默认就是他跳过的东西我是知道的，这样去看，
嗯，
所以我就还好，然后整个的视觉我也非常的满意。我是先看完《沙丘一》，然后看的书，然后书我第一本还差一点没看完，就是我还没看到二结尾那个就是一起打斗那块我还没看到，但是马上就到那个地方了。
嗯，
然后这个时间线就发生了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嗯，
我觉得我可以先说说这个就是看原著的感觉。
嗯，
我先声明一点，就是我不会去用这个电影像不像原著而去评判这个电影，我觉得因为 媒介不同嘛，就是文字你是可以无限的让大家慢慢去了解这些东西，但是电影不行，你一会儿墨迹了，大家就不看了，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我看原著的这个文字，就是它作为一个科幻小说，我反而不是被它讲的这些科技和剧情带着走的，他写字的那个感觉，就是在文学上很有趣，他写那个字也像就是沙子一样。你就莫名其妙，你被他卷着走，就是，我不知道其他人会不会有这种感觉，但是我读这个字儿一直是，就是说难听点，磨磨唧唧的。但是呢，你就是停不下来，你就被他这个感觉一直走，因为他这个人本身就是沙漠学家嘛，他在沙漠里做了很多很多年的这个科研工作，然后就是在那段时间他写的这个《沙丘》吧，应该是。所以他一旦有机会去描写沙漠里的景色。或者是地底下的科技，他就会用非常多的篇幅写特别美的东西，哦，然后你就会被他这个带着走。而且他写剧情，他是那种就是多线一起写的，比如一章是这个人的事儿，一章是那个人的事儿，他跳着来的。然后每一章的开头都会有一段那个公主的日记，所以你看那个电影里不是有一段那公主拿录音笔录东西吗？他就是为了致敬那个原著里的这个。我一开始我还以为就是因为他每一章你翻开都会有一段什么话，然后写署名什么这个什么朗公主
什么什么公主什么日
吧，
记，
对，我一直以为这个公主就是保罗的妹妹呢，后来我才发现哦，这公主是那个皇帝的女儿。然后我觉得就是就像刚才大家说的这个剧情的突兀和漏洞。其实原著里不太有，因为原著里包括保罗的这个黑化和心理的变化是非常缓慢和自然的过程。就是你是我就不说他具体怎么变的，就是但是你是不会觉得难受的。
你
唯
说
一，
说吧，我太想知道了。
我说一个剧情吧，就是那个剧里面，不是，就原著里面他跟他妈妈说咱们是哈克南，这个事儿发生的非常早。就是他们家刚被灭门，他们刚往外逃的时候，他们就在沙漠里，就是这种流浪嘛。然后有一天晚上，他们在帐篷里醒了。保罗有一个就是突然觉悟的一段时间，就是整个人突然就醒悟了，就是他，而不是说在后面那个喝了那个水才整个醒悟。然后他醒悟过之后，他就是跟他妈说了一句"咱们是哈克南"，然后他妈就惊了，他妈自己不知道，但是他没有说是哈克
妈
南
不
才，
知道。
他妈不知道，然后他没有说就是咱们是哈克南才是唯一的活路，没有这个事儿。然后呢，他就说他那个开悟是他看见了很，他看见就是那种感觉，他看见了自己的宿命。
就
然
跟
后
布兰一样是吧？
他就
变
跟
活
啊、
人。
有点布兰那个感觉，就是然后他就跟他妈说，就是意思我看到了自己宿命。原话我肯定是不记得了，意思就是我看到自己宿命。然后他妈就问他，那你是，救世主吗？就是救世主不是有个词儿吗？那个什
礼
么，
葬什么玩意儿的？
天
不
选
是，
之人。
对，就是那你是这个救世主吗？然后他没说话，然后有一句心理描写，然后保罗在心里说了一句话："我是一颗种子。"就是你懂吧？就是这个感觉会让你就是突然倒吸一口冷气，然后后面的剧情又会慢慢发展。他没有跟他妈明说什么事儿，这就是我是一颗种子，是应该就是原话，就是他自己跟自己说的。然后，但是他就没理他妈这个提问。
我操，这娘俩天天互相那么忽悠啊！
其实我特别不爱看他俩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这个，他可能有想讲一点这种亲子关系的东西，所以我不太就他俩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不爱看。然后还有就是我就顺着这个说一点那个就是关于这个，就是对这个你们刚才说这个剧情突兀吐槽的点，还有我觉得就是这个影视的编剧在改编上没解决的问题。这个没解决问题，我觉得就是《沙丘》的影视化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就是因为《沙丘》是60几年就有的小说，所以咱们耳熟能详的很多科幻作品的经典剧情都是借鉴了《沙丘》，但反而《沙丘》以前没有过成功的影视作品呈现。那么这样的话，你如果是按原版的剧情去做的话，大家都会觉得哦，这不就是《阿凡达》吗？哦，这不就是《黑客帝国》吗？哦，这不就是《权游》吗？ 但其实是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编剧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挑战，你就得去解决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就是拖了这么多年，几十年，那个佐多洛夫斯基、大卫林奇都没搞定这个事儿，你现在来搞这个事儿搞定了，OK，那你要让别人觉得牛逼，你必须得解决这个问题，那别人都做过了，就算你是第一个做这个的人，你现在再出现，你要怎么改变呢？然后这个改编，第一是让大家有新鲜感是一个问题，因为原著其实它的世界观非常非常庞大，它其中一小点拿出来就是一个黑客帝国，一小点拿出来就是一个全游，都不用整个小说，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而且包括同样是改编的话，佐多洛夫斯基当年的有一个改编特别牛逼，他把那个，保罗的爸爸，托雷公爵吧，是托雷还是雷托？雷托，
雷托，
雷托公爵
托雷
设计
是
成功。
托雷是安吧？
他把公爵，就是佐多洛夫斯基把公爵设计成了一个阉人，他没有生育能力。然后保罗的特别之处是因为那个杰西卡夫人用公爵的血跟自己结合，生育了保罗，所以保罗是特别的。
哦，
他，你就是他琢磨这事儿了，他想了，你怎么在电影里把这事儿看明白？你懂我意思吗？
明白。
而不是，我不是说这么改就牛逼啊，我是说，你跟原著一点都不像什么的，这个都无所谓，因为你就是个电影，你不用跟原著像。但是你在这3个小时里，你得让大家明白，就是这个其实挺重要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然后像刚才吐槽的点，就比如说那个，你这么爱我，最后你娶了这个老板的女儿，对吧？这个在原著里其实一点也不突兀，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展现了这个弗里曼人的这个婚约和这种关系，就是他刚刚把那个他决斗那个人杀死之后，那个人的妻子和儿子就归他了，那两个小孩就管他叫爸爸。
我操！
他们是有这个铺垫的，就是一点一点让你觉得对。
而且原著里赞达亚这个角色也不是一个新女性，对吧？她是一个很顺从命运的、迷信的，不是现在这个共产主义战
我
士。
说实话，我看原著，我感觉不到契尼这个人会是一个女主角，我感觉不到。我觉得就是一个配角。
对，因为
你
我
感觉
看
这
说
个
书
是
里，
唯一的一个无神论者啊，这里头。
对，我看书里说，他决斗完了以后，他说我要娶那个国王的女儿以后，那个女的还问他说，那我要离开吗？就是一个很柔弱的女性的角色。
而且就直接就接受了这件事了，
对，
并没
就
有什么
无脑
反
爱
抗
他，
啊，对，独
而
立
且
精神没有。
原著里有一幕是那个保罗和契尼的这个亲密，就是第一次这种就是肉体亲密，是发生在那个，就是杰西卡夫人喝圣水的整个这个大仪式。那个仪式在原著里那个状态，我觉得是没法在影视里展现的，因为那个就是整个就是一个非常嬉皮、非常迷幻的一个范儿，就是所有人都飞那种感觉。
但是
然
我真
后，
没想到啊，就是你作为一个摇滚乐队的吉他手，居然把这个男女主角上床这种称为这个什么，刚才什么
亲密关，
啊，
亲
肉
密
体
行
亲肉
为，
体亲密，
对，
嗯，
然后
继续
在
说
那
啊，
种所有人都产生幻觉的那种状况下，他俩是第一次亲密，是这么一个事儿。你像那个电影里就搞得磨磨唧唧的，就俩人认识好久了，结
对。
果就，对。
你得猜，你说俩人认识这么久
对
了，
对对对
完了
对对对，
露
这
营
个，
睡一个帐篷，那你他俩是
是
好
的，
啊
是
还
的，
是美好呀？对不
是，
对？
对对，但是，原著和影视，我同样不太理解的是，就是保罗和一个弗里曼人决斗，非常就是可以轻松的把别人杀掉，这个不太可能，因为弗里曼人是非常牛逼的，是能单挑萨德卡军队的，就是这个不太合理。但是如果按原著的逻辑，那就是说厄崔迪家的有史以来的这些。哎，咱们所谓的这个家臣吧，就是他身边这些人，教他的这些人，都是帝国最优秀的武士，就其实就是这么个解释。
老师牛逼呗，等于从小
但是
从小
弗
练。
里曼人也有自己的历史和血统，就不
哦，
是说他是第一次进入社会就没
明
有
白
被
了，
毒打呀，相当于
明
是
白
他
明
相当于
白，
是进入社会没有被毒打，
就
是这么
是
个事儿。
虽然他的老师牛逼，但是他并没有在这个 MMA 的格斗中实战过，是这意思吧？
对，就是你，相当于是你作者就跟观众说了，这个人他不可能遭受社会毒打，你
但是
能不能接受这观点？就这意思。
比起轻易黑化来，我觉得这些都
对，
是小事儿
就是社会打不过他，就这种感觉。然后， 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可能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费德罗萨以前的演员，他在书里一直都是那种，就是摇滚明星的那种气质的人，所以以前两版没拍出来的《沙丘》，第一版就是佐多洛夫斯基那版的那个费德罗萨是米克贾格演的，然后那个大卫林奇那版是斯汀演的，对对，然后这次做了比较大的改变，就是他。就是大家刻板印象里，他不是一个光头。
他
们
那
全星球都是光头。
对，就是我昨天看着，我还在由此光头时候还想，就是我借由这个《权力游戏》的这个识破谁是谁儿子，谁不是谁儿子这个逻辑，就是这个基因强不强，你记得吧？你怎么识别头发是不是黑的？是不是你记不记得这种事儿？那你说哈克南如果基因这么强，全是光头的话，那是不是这保罗也得是光头啊？你想是不是道理？那保罗他不是光头啊？
就
有
是
道理。
基因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事儿，在原著里是有非常重的比重，他去讲的，就是这个弗兰克霍伯特他想表达的这些点，有很多都是在讲就是人和人的这种关系，就是一个人类是一整个基因库这个事儿，他用了非常多的比重来讲。就是很多人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是故意设计成这样来讲这个故事的。
那简单的说，其实还是就是这个影视化以后，因为这个媒介
我
的
觉
变
得影
化，
视
然
化
后，
就是视觉一点毛病没有，但是
对，
就是你让大家在这个3个小时里做
看
到一
啥？
个舒服的一个剧情上的这个感受，确实是导演没有做到很高的分儿。
然后还要吐槽一点，就是这个，反派的这个光头党们，这个过于明显的像这个第三帝国的这个军队了吧？然后，
但是导演说那个是按照苏联美学来架构的，哎，
哦，是
我
吗？
也一直觉得很像纳粹，但
对
是
啊。
对，
但怎么然后这个沙漠游击队，
我懂。
这是基地吗？是有这个象征吗？就是你感觉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圣战组织和纳粹之间的对抗，
不要这样上升，
不要
这
这
个
样
要
争
是，
执。
他那
这
个
个要是，
结尾，妹妹不是说跟他说什么什么？你会惊讶于咱们的家族吧？什么？是不是说这么一句
对对
话？
对，你会惊讶于咱们家族的历史，
对。然后，因为他们家族的历史，除了哈克南这个事儿，还有别的事儿。
天哪，太想剧
哦，
透了。
对。
这个也是那朋友跟你说，还是自己看的呀？
这个我是看《沙丘前传》的那个视频得到的知识。就是可以，我可以说一下，因为
你
这个
说，你
其实
说，
也不算剧透，因为
对
它是
对
前
对
传那个，
对对，
就是，沙丘的这个世界观不是经历过一次像《黑客帝国》那样的一次人机大战吗？
对，
经过一次 AI 战争，然后 AI 战争的始作俑者就是，是那个就是厄崔迪这个家族的祖先，
说完了，
啊，对啊，就是彻底的黑暗，它代表着彻底的黑暗，对。
所以就是虽然看起来从保罗的视角说他们家是让人干了，但实际上整个世界变成现在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家族最早干的事儿。
对，他最早那个祖先是 AI 战争的始作俑者，然后呢，那个祖先的儿子后来意识觉醒之后，这个意识觉醒不是迷幻的意识觉醒啊，就是认识了更多人之后，发现自己的父亲是个坏人之后，他变成了一个AI 战争中的战争英雄。对，然后
弃
厄
暗
崔迪
投
家
明
族
了，等于
后
就
来
是
才得到了整个帝国的信任，成为了那个很大的
家
家
族之
族。
一。
对。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家族和哈克南家族是战友，然后因为一些大战役中的分歧啊，还有一些七七八八的事儿，他们在那个时候就成为了对头。就一开始一起打仗，一起反抗 AI 的时候，就一开始不是对头，有合作的。然后后来因为各种关系，包括也有这个情感的关系，也有战略的关系，然后他们就成为了那个死对头。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是。 这个都是几千年前的故事了，
哦，其
好
实你
像
这么
啊，我
说，
也记不
感
清。
觉特别像那个什么拜拉席恩和那个史塔克啊什么的。
是的，是的，而且 AI 战争那一段儿都不是整个小说全部那一段儿，完完全全就是《黑客帝国
哦，
》。对，但是沙丘写 AI 战争那段儿好像没有诞生一个救世主，大家全都是用计谋去战胜的那个 AI。然后到保罗这儿是有点救世主这个范儿，他相当于是把后面保罗的故事跟前面的那个 AI 的故事放一起了，然后变成了《黑客帝国》。
你要这么说，
原来如
那
此。
还是书牛逼，对不对？
不是，不是说书牛不牛逼，我只是说书是什么样的，就是，
哦，
对，我觉得评判影视作品不要，就是
对，
不要
你
跟
没有
原
办
著
法
不
参考论文
对，
那书
因
写
为
那什
文
么
字
写，
你可以无限墨迹，
对，
你可以用任何方式吸引你的读者，这个
对，
办法有非常多，
对，
但影视就是你
就
这
这么长，反正就
一
这
个
么
场景
长，
不换，我就是看
你
不下
一
去
季
的，
就八集，一个电影最多3小时也是这么多了，
对呀。
你必
哇，
须
小
做
雨
取
真
舍。
是我见过最理智的原著党。
哎，
他，
包括咱们等会儿不是要聊《三体》吗？
对，
我
我
就
觉得《
正
三
想
体》
说
有这
这
个
个。
问题。
对啊，
对，
大家说腾讯的牛逼是因为忠于原著，那我就不同意。你要说牛逼，你得说别的牛逼。
对，
咱一会儿再
咱
聊
一会
这
儿
个。
说这
对，
个，
一会儿再
对，
聊这个。对，这我觉
对，
得就是这样，
好
就
吧，
是，OK。
那我们对于《沙丘二》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沙丘二没了吧？
没了吧，大
啊，
家？
哎，没了。
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那我们就收尾吧，
哎，对，这
然
我补充
后，
一点啊，对不起，我补充一点，就是如果没有看过的朋友，还是非常推荐去看，而且要
当然，
看 IMAX，啊，就不要看我之
我非
前，
常推荐先看原著再去看，因为它肯定还会出三，所以大家
啊，
可以先抓紧看起来。
来不及了，反正总而言之
二
就
十五
看
米的
吧。
张译老师，
好。
好吧，感谢
好，
大家收听这一期的博大点播，
哎，
然后我们紧接着就要录《三体》了，
对，绷不住了，
绷不住了，绷不住了，欢迎大家留言讨论，然后加微信群，
哎，
谢谢，
拜拜，
拜拜。